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9.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节目，我是李成。今天我们要讲第19课，继续讲关于生命的起源。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了从密勒的试验，他从无机物里边得到了有机物，但是这并不表明就能够证明生命或者第一个活的细胞就能够从无机物这样开始。那后来我们谈到了整个生命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 DNA， 它就是说它的基因的储备的地方。那么 DNA 自己的形成完全要按照纪律自然碰撞形成的可能性就是几乎是没有。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从很多地方看见呢，就是说生命要这样从无机物这样自然的变到第一个活体细胞，现在看来几乎没有可能。那么另外呢，今天呢我第19课呢我就要会给大家分享，就是说除了我们这生物上的试验以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关于生命起源的问题。如果生命的起源真是像达尔文所说的这样，从无机物变有机物，然后形成第一个单细胞的生物，然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低级到高级这样进化的话，那么一定能够在化石里边找到相应的这样一个进化的证据。今天呢我就是会谈一谈实际呢化石里边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证据。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在整个地层上有一个剂叫做寒武剂，这个寒武剂呢大概是按照这个同位素的绝对错验法大概是60年左右。那么一般认为呢，就是说把寒武纪的早期比如说5.7亿年以前作为隐生语，隐就是隐藏的隐，和显生语的分界，显就是显明，那就是说隐生语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生命是隐藏的，显生语呢是说明生命显出来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寒武纪以前呢地层里边几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到寒武纪的早期几十个门的动物化石突然就出现了，这就被称之为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这一点呢是用进化的方法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所以这个詹菲利博士在他写的《审判达尔文》这本书里边他就说，他说化石记录的问题之中是达尔文主义最头痛的是寒武纪大爆炸。大约在60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必须有的祖先的痕迹。正如道金斯所说，这些动物化石好像有人故意放进去的一样，完全没有进化的历史可以追寻。那么达尔文在世的时候呢也没有显出证据能够支持在寒武纪之前有任何生物的存在，所以他在他的物种起源里边承认说，这种现象到目前仍未能够解释，而且的确可以用来作为有力的证据打击我现在要讨论的观点。但是达尔文本人很有信心，他又说，如果我的学说是确凿的话，在寒武纪之前必定充满各种活物。你看达尔文的就是他的学说的提出并不是基于事实，而是首先是基于信心，他先提出了论点然后回过头再去找证据。所以一会儿我就给大家分享究竟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现在过了100多年，究竟在寒武纪前有没有生命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第十九课，我是李成。今天呢，我们接着讲生命的起源。上一次讲到从 DNA 的形成，从密勒的试验，说明从实验室来看，第一个活细胞的产生完全要靠机理是不可能的。今天呢，是我们谈谈生物学在化石上的证据。那么刚才谈到了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就是从寒武纪所有的很多动物的门的化石突然出现，在寒武纪以前没有，这叫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达尔文说呢，他说如果他的学说是对的，他相信在寒武纪以前一定能找到很多的活物，能够找到很多的化石。他说你还没去找怎么知道没有，所以达尔文凭信心提出他的进化的观点。那么现在过了100多年了，情况怎么样呢？还是一样，在寒武纪以前几乎找不到生命，找不到化石。那么后来呢，在科学家在加拿大的一个省发现了一个动物群，或者在澳大利亚的另外一个山脉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动物群，这些呢都是动物群都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但是呢它证明在寒武纪以前确实就没有化石的存在。而且1984年呢，在中国的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一个澄江县发现了澄江化石生物群。那么这些生物群呢更加证实了在寒武纪的时候呢，大量的动物的门类同时突然的出现，显示了地球生命形式爆炸性的突变，根本没有任何进化的痕迹可以寻说。那么这个发现呢是被纽约时报誉为是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所以现在澄江化石群呢被叫做了化石的圣地。那么在这个澄江化石群里边就发现了很多海生动物，你比如说有海绵，有水母，有触手类，有虫类，有天鹅毛虫，有腕足类和各种节肢虫，到最高峰的有节索类或者半节索类的动物，其中还包括了很多已经绝灭的一些奇�怪的动物，一共大概有35个门到38个门这么多。那么综合现在全世界发现的寒武纪的化石大概一共有50多个门，那么多不同的动物门突然出现，而且完全没有留下任何进化或者演变的痕迹，所以这叫做动物的大爆炸。那就说这以前找不到，当然有的古生物学家他们说在大概是现在30亿年左右的岩石里边找到了单细胞的藻类，或者是一种多细胞的链状的藻类。这些化石我曾经也去看过，你说像也像，说不像也不像。那即便说这真是当时藻类留下的化石，到寒武纪之间这些门类的出现中间也找不到任何进化的迹象，就是这些早期的藻类的化石和寒武纪发现的这些门类完全中间是脱节的啊，没有一个进化的痕迹。当然有的学者还辩护说，他说啊，寒武纪以前找不到化石并不表明寒武纪以前没有生物，他就说你比如说寒武纪以前很可能有很多生物都是软体动物，它们死了以后不容易保存下来，你到寒武纪以后呢有很多有骨骼还有很多这个建好容易保存的部分就保存下来。那么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通过澄江化石的发现几乎就把这个可能性就消除了。为什么呢？因为澄江化石群除了保存的种类非常多以外，而且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它就除了动物的肢体触毛等细微的分支可以清楚见到以外呢，它软组织的标本，你比如像水母类，连它的口部、肠子、内脏、神经、水管都保存下来了。像这些保存之好啊，是全世界的化石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为它媲美的。那么像这些软组织都全部保存下来了，那就说明软组织是可以保存下来，但是就在澄江化石这个地方，在寒武纪以前的地层就是找不到。那说明什么？就说明确实是在寒武纪以前没有生命，或者是说找不到生命进化的迹象。 所以这样的话，由于这样一个大的发现，整个把全世界的生物界都惊动了。所以在1995年，就在中国的南京举行了一次全世界的古生物学会议，专门来讨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对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在晨间化石群做的工作做了高度的评价。然后在1995年5月25号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晨间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瞩目》。其中他有这么样一段话，他说近10年来，该所就是指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对晨间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收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的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的重大事件，现代的生命的多样性既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演变而成。大家听，尤其最后这一句话啊，他说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动摇。听见没有？因为达尔文坚持的就是渐变，可是现在呢，从化石的证据看，看不到有单细胞到多细胞都从低级到高级这样一个变化，而是突然就出现了。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对这个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是对达尔文的传统的进化论是一个动摇。所以当时我看了这篇文章是非常激动，因为说实在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能够被质疑的，可是现在居然能够在人民日报登出这样的文章，确实是让人非常高兴。紧接着呢，在1995年7月19号，也是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又出现了另一篇文章，这个标题就更加醒目了，叫做向进化论挑战的晨间化石，就明显地表明了晨间化石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完全是不啊协调的。他们其中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证实。所以我想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是表明一批科学家他们在面对科学研究的结果的时候，能够用一个诚实的态度，用一个公正的态度，用一个严肃的态度重新去思考生命的来源。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勇气，敢于冲破过去达尔文进化论的这种理论的思想的束缚，提出新的看法。我是想这个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每一个诚实的科学家他都应该敢于面对他研究的结果，提出一个符合于他研究结果的正确的解释。所以这两篇文章的发表能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样一个事实，从达尔文时代就已经开始就知道，达尔文也明白知道这个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是他进化的一个死结，因为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从寒武纪生命突然就会出来，但是呢他还是认为他这个渐变理论是对的。大家我再重复一遍，看到一个科学家的信心多么重要，我们经常讲实证，先拿出证据来才能相信，达尔文根本没有证据，因为寒武纪的生命爆炸对他的理论根本是不利的，但是他凭着信心提出他物种起源渐变的理论，而且先提出理论然后再说我相信如果我这个理论是对的，寒武纪以前一定能找到生命的化石。但是现在过了100多年，科学家千方百计地找，找到了好几处标准的地方，最后都证明在寒武纪以前几乎就没有化石。
而且就是从寒武纪生命突然这样爆炸出来。说这样来看的话，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已经是被确立的一个事实，并不是像达尔文所预期的那样，在寒武纪以前有各种生命而且可以进化的痕迹可循。这样看的话，就是说从化石的证据也表明生命不可能由有机物变成一个单细胞，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因为现在看不到这个进化的痕迹。你从实验室是这样，而且从化石的证据也是这样。所以我想，如果一个诚实的人他能够面对这些事实的话，他也会同样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质疑。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题，今天讲19课，我是李成。刚才我们谈到了从生命起源的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是看现在的化石的证据，证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真是在全球生物史上一个突发性的重大事件，整个生命的多元化是从寒武纪突然一下就开始了，看不到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低级到高级这样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我们说生命的起源是像达尔文说那样讲的，从无机物变成有机物，从有机物变成第一个活细胞，这样一个说法是站不住的。那么生命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地球上的生命。所以很多科学家，尤其是对生命现象比较了解的科学家，他不敢期望地球的第一个生命就是像达尔文所说的也完全靠随机的进化这样形成。所以我刚才谈到了，就是说发现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的一个英国的物理学家叫做 Crick， 他最后说因为他知道 DNA 太复杂了，根本不可能自然形成，但是他又不愿意相信有神，所以他说啊，很可能啊，这个地球的生命是从外星球送过来的，尤其是从外边星球的陨石啊掉到地上，含有外星球一些孢子啊，或者是一些花粉啊，或者是外星球高度智慧的一些外星人送到地球的礼物，因为他觉得生命不可能自然在地球上出现，所以就另外找一条出路。所以他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以后，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也觉得完全是另外一条可能的途径，是不是？所以这样一提出来以后呢，就有很多科学家就纷纷去行动，去找各种掉在地球上的陨石，去看看，把它磨成粉呐、把它提炼呐、或者用各种方法去检测，看看有没有孢子啊或者单细胞的生物在里面。大家费了很大的劲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结果。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有外星球来的生命的迹象。但是凑巧的是呢，就是说去年1996年，这8月6号，美国的这个航天局就宣布。他们说啊，科学家从一块从火星上掉到地球上的陨石，然后研究这个陨石呢，他们认为火星上过去曾经有过生命。他们这个问题是怎么情况呢？就是说啊，他们科学家发现了掉在南极的一块从火星上来的陨石，那么这个陨石呢大概是有2公斤重，而且呢是13000年以前掉到南极的冰块上。后来呢，他们得到了这块陨石，经过几年的研究呢，他们就说啊，好像发现了这个生命可能在火星上曾经出现过。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这块化石这个陨石里边呢，他们发现了有些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很可能是和生命现象有关系。另外呢，发现这个陨石里边有很多这个小的这个颗粒的这个空洞，就好像铁细菌呐、这些矿物里边作用的那产生的结果，是他们就预言呢，就说火星上可能有生命。那么这个消息一传出呢，美国的这个总统克林顿就非常的兴奋，他说他要召开这个美国的这个太空的最高级会议，全力支持美国的科学家在火星上去寻求生命。但是这条消息出来以后啊，实际很多科学家对火星上有生命是完全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 为什么呢？因为单从这块陨石是说明不了问题的。为什么呢？一个是有这个化合物啊，有些有机物和生命现象有关。那问题就是说，第一，这块陨石已经掉在地球上13000年了，那你说这些化合物是这个陨石从火星掉下来就从火星上带下来的呢，还是说掉到地球上以后，在这13000年的过程当中，地球上的一些化合物过去的呢？根本不知道。或者说这些有这个蜂窝状的结构是火星上掉下来就有呢，还是说到了地球上以后经过什么地球上的生物的作用才产生的？这个并不清楚，这是第一。第二点，即便这些蜂窝状的结构或者说这些化合物从火星上呢掉下来就有，也不表明火星上就有生命。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米勒的试验他已经得到了氨基酸，得到了糖类，最后证明生命还不一定能够出现了，所以从这一点上大家都非常的怀疑。另外呢，大家都知道火星现在根本不具备有生命的生态的条件。现在是很非常奇妙的，就是说在太阳系的九大行星里，只有地球的生态条件可以允许生命的存在。我以后有机会，我希望给大家能够分享这方面的信息。这是神的杰作啊，神的杰作。为什么？实际火星的生态条件和地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的自转的速度，它公转的速度，而且它在公转的时候，它也像地球一样，它的这个轴和这个黄道的平面有个夹角，地球是23.5度，火星是24度，是觉得这么相似，觉得火星一定有生命。但是火星就差一条，为什么？火星小，火星的体积一小呢，它的引力就小，所以呢它不能够把这个大气里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分子把它吸引住，所以呢火星上正常的大气压只有地球的1/1000，连1%都不到。所以如果火星上即便有水，在常温下都就开了，就飞腾就跑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看在火星上，原来说两极都有白色的冰帽，就像我们地球的南极和北极有冰川似的，但是后来科学家一上去就知道那个冰帽是什么，并不是水，是干冰，就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结冰了，就是把它冻起来的就变成干冰。因为火星上没有水它就没有生命，所以呢火星上因为没有这个生态条件，就差这么一点，这再一次说明啊，地球上有生命的出现差一点都不行。这就说明完全是神的创造的结果，并不是各种条件一碰碰碰刚好那么恰当就碰成了地球的生态的条件。所以像这样，像就说关于火星上的生命的问题，现在看来从外星球来到有生命，现在看来几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论。所以火星上有生命这个说法现在很多科学家非常的质疑，我本人也认为这种说法是还非常缺乏的依据。亲爱的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育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我们现在正式在讲19课《生命起源》的第二部分。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说科学家认为第一个生命不可能自然的从地球上产生，但是这些科学家又不愿意相信是神的创造，所以就提出一种看法，就是说生命是不可能来于外星球，火星上是不是有生命？我刚才也详细给大家分析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火星上找不到生命，除了地球以外的别的太阳系的行星上也没有生命。当然我觉得寻找外太空的智慧并不是完全是无稽之谈，而且我本人吧对这个不明的飞行物哈也很有兴趣，因为我有机会看了很多的资料，也看了很多的照片，确实他们有很多的详细的描述，就是说将来的外 星球，就是说太阳系没有的话，那么在太阳系以外银河系有没有？如果说我们所处的银河系没有，那么在我们的银河系以外还有没有智慧的生物？我们并不知道。那有人说，如果外太空发现了生命或者智慧生物，是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就推翻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冲突，因为圣经所讲的乃是讲神的创造，神和地球上的所创造的人之间的关系，他并没有讲神在别的星球上有没有创造生物，或者创造有没有人，或者讲了那些如果创造的有人，那些人犯罪了没有，需不需要救赎，全都不知道，没有涉及。所以我就说，即便有一天在外星球发现了智慧的生物，也与圣经的信仰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矛盾的。所以说现在去寻找外星球的智慧，或者寻找外太空的一些生物，这个做法我就觉得是人认知宇宙的一个步骤，也没什么可非议的。但是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将来有一天科学能够证明我们地球上第一个生命的出现确实是从外星球过来的呢？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问题就在于，即便有一天科学家能够证明地球的第一个生命是从外星球过来的，又怎么样呢？你还是要面临同样的问题，外星球的第一个生命是如何产生的？所以你总是逃不掉的。你地球上找不到答案，你就想逃到外星球。外星球你同样面对这个问题，外星球的生命从哪儿来的？第一个是活细胞怎么产生的？还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逃避是不可能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用了两讲的时间来谈生命的起源，从实验室的试验，从 DNA 的形成，从化石的证据，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个生命或者地球上第一个活的细胞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由无机物变有机物再变成第一个活细胞这样产生的，而且化石也没有这样的证据，现在说外星球到地上也没有这样的证据。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了生命的起源来看，也不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渐进的方式。我们说生命从什么地方来？生命只能来源于神的创造。所以听众朋友，我很欢迎你们经常给电台来信写里程收，跟我一起进一步讨论问题，同时欢迎你们来信索取讲义的大纲。谢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相同的时间我们再见。
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20.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我是李成。今天我们要讲第20课。那我们从前4课我们开始讲进化论的问题。那我们讲到了宇宙的起源，讲到了生命的起源，现在看得很清楚，根据现在最新的资料，从宇宙的起源大爆炸理论说明，宇宙是有一个开始，而且是一个超自然的开始，这样的话和进化的模式是不相符合的。因为进化的模式认为宇宙是永恒的，是没有超然的力量，所以呢，大爆炸理论说宇宙不是永恒的，有一个开始，而且超自然的开始，这样的话和神的创造是完全，这个创造论是完全是相符合的。同时我们又用2讲的时间谈到了生命的起源，从实验室的数据各方面的研究表明，第一个活细胞不可能用自然的办法这样渐进的形成，同时从化石的证据也找不到这样一个渐变的一个形式。所以我们说达尔文的渐变，从无生元论，从无机物变有机物，到第一个活细胞，到多细胞，这样一个说法，现在看来这各方面都缺乏依据。那么从今天这一刻开始，我将用有3课的时间来谈一谈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当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有很多立论的根据，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详尽的由每一个问题都给大家讲解。我想潘伯涛博士就写了一本书叫进化论，这本书呢就很详细的做了很多的分析。我想如果有条件的传道的同工，你们能得到这本书的话，请你们可能从里面得到参考。这样我就想就几个比较更重要的问题来提出我的分析和看法。亲爱的听众，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今天是第20课，我是李成。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用3讲的时间来谈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当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也有很多立论的根据，你比如说有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有胚胎学的证据，有生物地理上的证据，有古生物的证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呢，实际现在的科学家已经提出了很多反证，说明很多的证据都是站不住的。你比如说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过去呢我们是发现了比如说人的身上有很多退化的器官，那我们就是说这些都是进化遗留下的痕迹。你比如说人有尾骨啊，你看为什么有尾骨呢？因为原来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时候原来有尾巴，那现在尾巴没有了，可是尾椎骨还留着呢。你比如说阑尾，为什么有阑尾？没有功能，那就是说在进化的过程当中那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像这些现在几乎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遗留无用的器官，现在都慢慢发现了他们在生物体上都有很多的功能啊。今天我不详细讲这个内容。另外你比如说胚胎学上的证据，原来就是说你看从胚胎发育的过程哈，你看单细胞多细胞最后像长成一条鱼一样，然后呢还有鳃，你看就是整个个体发育的过程呢重演了系统发育，它的祖先怎么样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的。 你看整个我们就从鱼这样变过来。现在真是深入研究了比较胚胎学，就发现了这种胚胎学的研究啊，这种像好像像鱼这个形状或者像鱼鳃的这个形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相似，实际根本不是鱼的鳃。大家说深入研究以后就发现这种说法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另外你比如说生物地理上的证据，他就说现在哈整个地球上有很多的不同的生物的这个动物的群落，那就说明呢当初是不同的地方这样形成的。同时呢，但是科学家现在提出来，就是说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呢，就是说地球上的生命只产生过一次，就是说第一个活细胞只一次产生，所有别的生物都是从这一个活细胞变来的，所以所有的生物都有亲缘关系。但是现在很多生物学家就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那如果地球上生态条件能够在一个地方适应一个活细胞产生，为什么不可以在别的地方再产生一个活细胞？那就为什么整个地球上的生物必须从一个活细胞演化出来？所以像这些问题呢，我没有时间详细讲，我想就几个重大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些分享。比如说进化的理论，进化的原料是什么，动力是什么，比如说进化的方式是连续式的还是跳跃式的，或者进化的过程是均变的还是渐变突变的啊？像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大家一起来探讨。首先谈谈这个进化的理论，因为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呢，它就是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说生物是不断的变异，那么环境呢是起一个选择的作用，叫自然选择。所以变异的这生物物种如果适应了环境就保留下来，不适应呢就被淘汰，这叫自然选择或者叫物竞天择。由于这样不断的选择呢，所以这个生物就不断的在进化。那么现在新的达尔文主义者呢，企图从分子生物学的水平来为达尔文的进化机制提出根据。他们就提出啊，就是说基因的突变是进化的原料，那么环境呢的筛选就是进化的动力。从表面上一听啊，觉得好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生物的基因，也就是说它的 DNA 上的这些碱基的这个核苷酸的排列，还可以不断的有些突变啊，有些变化。那么这个变了以后呢，有的基因的突变呢就会产生性状的变化。所以呢，由于基因的突变是可能的，所以呢生物体不断的在产生性状的变化。那么这既性状的变化呢，受到外界条件的这环境的选择呢，它就出现不断的哈出现了一些定向的一些变化。那么但是实际你要仔细深入去了解，就觉得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搞生物的人都知道基因的突变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呢90%以上的基因突变，就突变的基因都是有害的，甚至是致死的基因。就这些自然界这样突变的基因所引起的性状都是坏的性状。那么坏的性状怎么会导致生物由低级到高级这样去进化呢？这话是讲不通的。当然有人也会说，那说90%或99%以上都是坏的性状，起码有1%是好的，那是不是就可能因为这个1%的性状是好的，那就会慢慢通过漫长的时间就会引起生物向好的方向进化呢？实际呢我们知道整个基因突变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一代就几率非常的低。我前面已经谈到了，按照这个重组啊，以1秒钟10万次这个速度来重组，还组不成一次对的这个 DNA 的序列。所以按照这样一个很低的突变的序列，不可能引起生物的进化，这是第一点。第二，从动力来看，我们说由于生物不断的在变异，环境不断的在筛选，那么由于这个结果可能引起一种生物在同一个物种的水平上横向的多样化。你比如一只鸡，它可以变成黄毛的，可以变成红毛的，会变成黑鸡，对吧？但是它总是都是在鸡啊，在鸡的这个水平上，就横向上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因为这个环境是一个自然选择，是一个起个筛子的作用啊，你适合的就留下来了，不适合就死了。所以环境的这个筛选是一个被动的，它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指令，它不能够把一个生物 纵向的提上去。纵向是什么？从低级到高级这样提上去。它只能在一个水平上，让同样一个物种的水平上让它多样化。它怎么样有方向性把这个物种从低级到高级一步一步在进化往上去呢？我们刚才讲了，按照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它是不可能做的。如果真是要逆第二定律，一定要两个系统，一个是指令系统，就是说蓝图，第二要有能量的转换的系统。但是今天我们在生物界根本找不到，整个宇宙界啊找不到这样一个大的系统，所以你从环境这一个被动的筛，根本没办法从重的方向把生物体一步一步往上提到，直到现在我们基本上进化到人的这样一个高级的程度。所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从它的原料和它的动力这样来看的话，也很难从哪个水平上来解释，都很难解释它进化的机制，究竟为什么自然选择就会引起生物的进化，而且好像是有目标有方向的进化啊。今天有人说进化不需要有目的，不需要有变化，就是无目的，只要是变化就行，不需要有方向，也不需要有低级到高级。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是达尔文当初要提的看法。你看我们人就认为是人是万物之灵，对不对？现在进化到人的阶段就是进化到生物的最高的阶段，那整个生物进化还是从进化的方向来看，从一个细菌变成一个人，那当然是从低级到高级在进化。所以现在有人就进化论者他们提出反驳，就是说进化不一定需要有方向，不一定是从低级到高级，但是实际呢，达尔文当初所讲的人的来源就是从单细胞这样过来，就是一个低级到高级的进化的过程。所以呢，今天传达的同工你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如果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你要告诉他们让他回到达尔文当初的他的理论当中去，不要把这些问题都搞得很混淆，就把这个变化就看成是进化。我一开始就谈了定义，我们的进化是从单无生命到有生命，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低级到高级，这是达尔文的进化的思想。从现在来看，就从理论上来讲或者从实践上来讲，解释不了进化的机制，究竟进化的原材料是什么，进化的动力是什么，像这个问题到现在都还是解释不清楚。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今天是第20课，我是李成。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达尔文进化呢所面临的困难之一呢，就是说他进化的理论，就是说他的这个进化的原料是什么，进化的动力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虽然说基因自然有突变，但是突变的绝大部分性状是有害的，甚至致死的，而且这个环境只是一个被动的筛，它并没有目标，并没有这样一个能力让生物有目标的这样一个进化啊。所以从理论上现在解释不了这个进化的机制，虽然现在从分子生物学上的水平也不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谈一谈进化的方式。就进化的方式，就是说这个进化是连续的进化还是跳跃式的进化，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开始我还不懂，我在一个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系里呢就成了一个达尔文俱乐部，每个礼拜的礼拜三大家自己带饭，教员们都在一起哈吃饭，就讨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进化是连续的还是跳跃的。当时我想就也想不通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我还很相信进化论的，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英文版原著，因为那时候需要的规定的一定要读原著。结果讨论了好多次也讨论不清楚，最后我也就不去了。现在我才知道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实际啊可以说是关系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达尔文本人的观点，他相信进化的方式是连续的，是渐变的，就一点一点的小变化，这连续变，就从一个生物就变成另外一个生物，这是他的基本的观点。 就由微小的变化逐渐积累起来，就变成一个大的变化，产生新的物种。但是这个看法带来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和现实的情况不符合。我们今天看见活的生物都是一个种一个种分的了，对不对？你看见人、牛、猪、马、羊，或者是鸡、耗子，你看很清楚，有明显的区别，就种一种之间有明显的区别。那如果说按照达尔文的这个渐并连续的变化，就很麻烦。你说人和耗子之间，甚至说人和细菌之间，你都没法切一刀，从哪儿开始算人，哪个开始看算是细菌？为什么？因为都连着变的，对不对？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连着，中间根本没有间隔，那就很难。如果真是这样，是连续变化，今天生物学的分类学根本就没法做，哪个是目，哪个是科，哪个是种或者肛门都没有办法。那地质学上的地层的划分也没有办法，因为地层上很清楚的，到了一定的地层，一种类型的化石就出来了，然后到另一个地层，突然另一种类型的化石出来。如果是连变的话，你都分不清哪个算哪个地层。所以从实际情况来看呢，这个连续的变化是和实际情况不符合。但是达尔文很有意思，达尔文有办法，他用灭种的办法来解释。他说什么？他说啊，生物的进化实际就是这样连续的微小的变化，一点一点变成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见活的不连续呢？他这很好办，他说是因为啊，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只有进化变化到一个种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它的生命能力才是最强的，它才能够活下来。那么中间这个类型，你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从鸡变到鸭子啊，我假如这样说哈，那么从鸡变到鸭子，鸡本身已经是一个种，所以它生命力很强。渐变的过程中，最后一直变到鸭子了，它的生命力就最强，是另外一个种。那么至于说鸡和鸭子中间的这些间隔呢，因为都没有变成，既不是鸭子又不是鸡，所以这个时候生命力最弱。怎么样呢？最后因为适应不了环境都死了。所以你今天看见的都是生命力最强的已经变成的种。所以呢，实际上它是不连续的变化，但是呢，实际看见的活下来的是不连续的。那我觉得达尔文这个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是马上另外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如果说真是按达尔文所说的这个中间的类型都因为不能够适应生活的环境都死了的话，那如果活的找不着，总能找到死的。那就是说我们找化石一定能找到很多中间类型的化石，对不对？应该是俯首皆是，因为你看地上的生物这么多吧，那死的就应该更多的中间类型。你比如说鸡和这鸭子之间，中间类型一定很多渐变的嘛，它都死了，那一定到处都应该一低头就能够捡到一个中间类型的化石才对。但是今天实际上呢，找不到这样的化石。这个问题啊，在达尔文时代就知道了，所以跟达尔文关系很好的一些朋友就劝他说，你不要非坚持这个渐变的办法，因为坚持渐变你面对这个问题你解释不了。所以另外一些科学家进化论者为了解就是摆脱这种化石的这个困境，他们就提出一个看法，说啊，这个变化是不连续的，是跳跃的，就是说啊，从这个性状的变化可以从量变到质变，开始一个种，你比如说它开始变化哈，很多的量，各种变化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出现一个质的飞跃，嘣一下跳成变成另外一个种。这个方法解释得很好，为什么？它不需要中间类型，对不对？你现在找不到中间类型化石，我根本不需要，一下冲击积累了很多变化，蹦一蹦变成一只鸭子，所以中间不需要。所以中间他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说法就是什么？说第一只鸟是从一个恐龙蛋里孵出来的，就是说第一只鸟是这个恐龙蛋里边飞出来或者变出来。那这个说法一下就把这个中间类型没有化石就去掉。但是这个说法达尔文是坚决不能够同意的，因为他说如果说真是像你们讲的这样是跳跃式的，从一个种一下跳到另一个种，他说这个 和当时挪亚洪水，和神用泥土造人，和这种神迹奇事有什么区别呢？就一样了。你也可以说从鸡变成一只鸭子，就是超然的力量让它变过去。他说这个如果是间隔阶段，我根本不能够接受。他说如果我的理论不能够证明所有的物种的来源是由于一点一点的小的变化连续这样成的话，我将视它为粪土。他为什么呢？因为达尔文，我后来会讲，他就是要站在一个纯自然的立场，抛弃神的创造这个立场，去检视物种的起源。他只有站在纯自然的立场，用一点一点微小的变化的积累来解释生命的现象，这个时候才能够坚持他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就是没有任何超然的力量的介入，否则他这个理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试图找一条不要神的介入而能够解释生命的起源和发展的这么一个理论。如果你今天靠一个渐变就突变的理论一下跳，他就认为这就不能够排除别人认为有神的超然的力量介入的可能，这样的话他的理论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你看达尔文坚持这一点，虽然说他没有任何的证据，缺乏证据，他还是不愿意放弃。为什么？因为他建立这样一套理论系统，他的目的很清楚，他要干什么，他就是不需要有神的介入。所以今天虽然面临着化石的不利的证据，他还是要坚持他的看法。所以这次啊，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的提出，我后来会讲，并不是一种学术之争，乃是世界观、信仰之争。达尔文当时说啊，你现在不是找不到化石吗？但是因为你们还没去找啊，如果我的进化理论是对的，将来你们在化石里边一定会找到很多中间的类型。这达尔文当初预言的，先凭着信心提出学说，然后回去再盼望有数据来支持他。你看这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这样。现在从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年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很多古生物学家、科学家到处去找中间类型的化石，还是找不到。所以说，这很多古生物学家就说啊，不是找不着这个中间类型啊，是根本就没有。因为很多地层都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的，没有缺刻、没有缺失的，一个地层一个地层连着这样沉积的，里边就找不到中间的类型。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达尔文所需要的化石的证据现在非常的缺。我们很多人认为化石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最有利、最强有力的支持，实际真正了解情况的人才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缺乏化石的证据。那下边我会讲了哈，讲的化石证据的缺乏。所以从今天我们讲的达尔文他的面临的困难呢，讲了两条。第一就是他理论上的困难，就是说关于他的进化的机制、进化的原材料是什么、进化动力是什么，现在看得很清楚，很难解释。第二点就是说，进化是连续的还是跳跃式的？说是连续的不行，为什么？缺乏化石的证据。如果说是跳跃式的也不行，一下就是可能有神的介入，这达尔文又不能够接受。所以达尔文还是坚持他的看法，说一定是连续的，而且一定会有化石的证据。但现在100多年来证明没有这样的证据。那么在下一堂课我会专门谈到了中间类型的化石，中间是有一两块，但是现在几乎是得而复失。所以从今天讲的这情况来看，再一次看到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并不完全是基于他有多么充分的科学依据才产生了他的进化的思想，而是来于他的世界观、信仰，他先构成了一个概念，然后最后去找理论的依据。所以我们看到实证主义，我们经常讲的拿出证据来，这个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是不是这样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今天是第20课，我是李成。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开始在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面临的困难。今天是第1堂，那么以后我们还会有2堂课再继续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面临的困难。那么今天讨论的困难呢，主要是2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在理论的方面，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机制究竟是什么。虽然很多人企图在分子生物学的水平来帮助找机制，但是现在还是很困难。它的原料是什么？它的动力是什么？就说明这个整个自然选择并没有方向性，它没有这个指令的系统，它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把生物由低级到高级这样进化去呢，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二点我刚才谈到了，就是进化的方式是连续的还是跳跃的，都很困难。按照达尔文的意思说是连续的，你就不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活着的生物都是不连续的，物种之间有很清楚的界限。按照他说的灭种的办法，如果真是灭种，为什么在死的当中也找不到中间的类型，这是很困难问题。那有人就说是跳跃的，跳跃当时从量变到质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不需要中间类型。可是达尔文又坚决的反对，因为跳跃式的进化就可能有神的超然的力量的介入，这是达尔文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所以他说他坚决反对跳跃式的进化，虽然跳跃式的进化可以解决实际上所面临的困难，但是达尔文坚持他的渐变论。为什么？虽然理论从化石来讲最不利，但他还是说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把神的作为排除在外。所以大家看见一个科学家的信仰对他的理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那么在下边一课啊，下一次的课程里边，我们会继续再讨论达尔文主义所面临的困难。那么下一课呢，我们会分2个方面来讨论达尔文进化论所面临的困难。第一个就是化石证据的缺乏啊，我会比较更详细一点的讨论。第二个方面的困难呢，就是说进化的过程是什么样，就是进化是均变的还是突变的，就是它是自然的一点一点变化的还是突然变化的，这个在达尔文这个进化论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死结。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收听这个课程，我非常欢迎你们给电台来信，来和我一起讨论有关进化论和创造论的问题。你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一些困难，也欢迎你们来信，同时也欢迎你们来信索取讲义的大纲。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在相同的时间再见。